旧约读经班第三大部分就是诗歌书的读经。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进度是约伯记，约伯记从第十三章到二十二章。我们开始的时候先到主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每次能够到你面前来都是主的恩典。主，我们相信这段时间你会与我们同在，而且是透过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也会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读圣经的人日子都蒙你保守。也求主教导我们从约伯他的遭遇当中，让我们学习人生的功课，成为我们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约伯记，希望大家已经按照进度把你们该读的部分都读了。我问一下，我们约伯记它的主题是什么？好，是苦难，是讲到受苦，特别是说有一个义人约伯，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受苦，所以他讲到约伯他受苦的原因，还有他受苦的经过，到最后他又怎么受过苦，胜过这个苦难。而且是说他受苦的时候，他的朋友不了解他，就带着一种成见来指责他，反而是增加了他的痛苦。那么在约伯受苦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人为什么会信神。约伯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撒旦他说约伯他这样子敬畏神是因为神祝福他，神给他很多的保护，在他的周围用这些篱笆用这些围墙保护他，然后又赐福给他，让他的事业发达，所以约伯他会敬畏神。那么如果神把这些东西都拿走之后，也没有祝福了，财富也没有了，家庭也不幸福了，甚至身体也生病了，人还会不会信神？那我就问大家，这是约伯记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啊，人为什么会信神？如果没有祝福，反而有苦难，人还会不会信神？很难，是吧？很难，但是会不会？有没有这种情况存在？就好像用一个比喻好了哈，比方未必比得很完全，比方夫妻关系。如果我说夫妻之间，夫妻会结婚，有夫妻关系其实是功利的关系，因为丈夫可以从妻子那边得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而妻子可以从丈夫那里得到一些他所想要的东西。那如果他们都得不到这些东西的话，这个夫妻关系就会破裂，就会瓦解，就不存在，是不是这样子？是我姐姐说是你们回家再去讨论那么夫妻之间可不可能有纯粹的爱情啊？就是有没有可能有没条件的爱情？夫妻之间可能有没有纯爱情？我们现在不是谈那个难度的问题，是说有没有可能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应用到神跟人的关系上，撒旦的理论就是说不可能，神跟人之间一定有功利关系。如果你从神那边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话，人就不会爱神，也不会敬畏神。然后神就以约伯为赌注，说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约伯更敬畏神，那么我把这个约伯交给你，你可以任意你要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够取他的性命，那么你看他还敬畏不敬畏神。然后撒旦就用两次的试验来打击约伯第一次是把一切属于他的东西都拿走，他的财富、他的儿女全部都拿走，不是有四次的恶报吗？一个接一波，一波没完，一波又行。 好，结果他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什么都没了。那一次结束之后，撒旦的预计就是说，如果你把一切属于他的东西拿走，他必定会当面弃掉你。约伯弃掉神没有？
没有。
约伯并不弃掉神，他反而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在这些一切的事情上，约伯并不犯罪。好，那撒旦就是第二次，他说约伯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那如果你把他的健康拿去，而且是从头顶到脚掌，全身长疮长脓，那个时候他痛苦得不得了，他一定会当面弃掉你。所以他就击打约伯，约伯就全身痛苦。那约伯弃掉神没有？
没
有。所以两次严重的试验过完之后，证明说，哎，世界上居然有一个人，你把这一切东西都拿去之后，他仍然持守心中的纯正，仍然是敬畏神，就证明一件事，说神他创造人类，而有就人跟神之间是有可能有纯粹的这个爱的关系存在。约伯什么都没有了，他还是敬畏神，还是持守心中的纯正。那就回过头来最早的那个问题啊，这是约伯记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啊，夫妻之间也可能有纯粹爱的关系存在，而人跟神之间也可能是有纯粹的爱的关系存在。那其实是神造人他的目的，他创造万物，然后又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让人自自然然的在没有功利的条件之下，还能够跟造他的主之间有一个信心的关系，爱的关系。那这是我们其实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也是一样，这个信仰的真谛是这样子。虽然神不会说像约伯那样子让我们受这么大的试验哈，但是如果说没有健康没有财富的情况之下，人还可不可能继续信神？那如果说你那个信神是真信的话哈，你跟神之间是有纯粹的一个信心的爱心的关系的话，那是经得起考验。那2000年的教会历史是一个证据哈，就这2000年当中，很多人因为信仰而受苦，从最初的那些殉道者，到近代的基督徒受逼迫的，他们其实很多东西都失去了哈，但是他们还是继续信主哈。如果这一点站立不住的话，今天根本没有基督徒哈，因为那历史上有太多的苦难。可是基督徒是越遭打击，更加的信主。所以到现在我们有这些见证人哈，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跟近代所备受欢迎的这个繁荣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繁荣福音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健康与财富福音 Health and Wealth， 对不对？所以他提倡的就是说，你神会信神会得到好处，主要一个是健康，一个是财富。那么你有足够的信心去信靠他的话，你会在健康和财富上得到祝福。那么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基本人性有很大的这个 appeal to our human nature， 所以我们想，哎，听这个我们就喜欢，会从这个角度去信神。但是我也在想，那个相信繁荣福音的人，他看不看约伯记？如果读约伯记读得下去读不下去？因为在头两章神就把他的健康拿走了，把他的财富也拿走了，可是约伯他继续信下去。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你只管放心去信他，那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他会祝福。但是如果说你一开始的那个存心是说，我看这个神祝福不祝福我，我看祝福到某一个程度我就信他，然后继续祝福下去，我就继续信他，一旦拿走了，我看我能够承受到什么程度，到某一个程度的话，那我就不信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真心的信主，反而是你真心的信主之后，神他的心意是祝福你，他是爱他的儿女，他一定会从神那边得到 blessing， 那是必定的。但是神也要我们听他的话，顺服他，走他的道路。所以不是一个功利的关系，而是一个爱的关系，是像孩子跟爸爸妈妈之间那种爱的关系，不是 equal 的，是我们是对上的。所以我们对神的那个爱的表现就是我们听他的话，而神对我们爱的表现呢，就是他赏赐我们，赐福我们，照顾我们的人生啊。 那这是约伯记他一个更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为什么信神啊？那么当然他的主题讲的是这个受苦这件事，那大家对受苦其实都很有兴趣，因为世界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从来没有受过苦的人，就是多一点少一点，大一点小一点，但是多多少少人会受苦，可能没有人像约伯那样子受这么大的苦啊，还经得起考验，但是我们就是活的这一辈子下来，多多少少总是会经过受苦的阶段哈。好，那读约伯记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来处理受苦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因为受苦这件事情，你去读这些神学书或者是啊哲学书、苦难神学什么的，他讲很多，可是就是讲了这两三千年来，没有办法说讲到一个说大家都心满意足的一个答案。那如果是从理论的角度去 approach 这个受苦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会讲很久，但是没有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结论哈。那不如我们从一些比较实用的角度就来看一看，因为既然读到约伯记嘛，所以我给你们今天的讲义里面是从三个角度来看一下，就是受苦者本身哈。如果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帮助我们从这苦难当中得到好处？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安慰者，因为很多时候你的角色是安慰者哈，你所关心的亲人啊生病了、受苦了或怎么样的，你去安慰他们。那我们就看到这约伯的三个朋友是安慰者，可是他们这个安慰者做得好不好？不好。那我们就学一学说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的安慰者。所以第二个角度是从安慰者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来面对苦难。那第三个是我是对我们中间喜欢想问题的基督徒，因为引起这约伯记他讲到这个受苦的话，他的确是引起很多很多值得你深思的问题哈。我提出三个来哈，那我的一些观念也写在那个讲义上的，所以我现在不多说哈。一个就是义人受苦跟恶人发达，这义人会不会受苦？恶人会不会发达哈？好，那约伯的朋友是说绝对不会，那约伯就说我就是一个例子啊。这个现象是这个现象的存在不是问题，它的确存在，就是说对这个现象的解释的问题。那为什么如果神是公义的哈，在这个前提之下，既然神是公义的，他为什么会允许义人受苦跟恶人发达？那我的一些看法写在那个讲义里面，大家自己再看就是了哈。那今天我会主要是花时间还是看圣经的本身哈。好，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全能与全善这两种属性是不是可以共存的问题哈。好，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他没有做不成的事情。第二，我们也相信神是全善的，在他没有一点黑暗，没有一点邪恶，他完全是好的。那么如果义人会受苦啊，恶人会发达，我们就有一个问题，那既然神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那有些人他们根据逻辑思考就说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不然就是神他是有心无力，就说他心是好心，他是全善的，可是他能力是有限的，他想不让义人受苦，他也想不让恶人发达，可是有时候他做不到，所以神是全善的就不可能是全能的。那反过来另外一种就是说神他是有力无心，就是他是全能的，他要做是可以做到，他可以让义人不会去受苦，他也让恶人不会去发达，但是神不是全善的，有时候他就是故意让你受苦，故意让恶人发达，所以他是有力无心，只有这两种可能性。这是一些历史上对这个神的属性的一些 argument。 那关于那个我的看法呢也写在那个讲义里面，它是可以共存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无辜的受害者的问题，是这个约伯记里面讲到好几个无辜的受害者哈，一个就是约伯的本身哈。那另外就是你读的约伯记啊，他一开始不是说十个儿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都死了，对不对？然后到了41章的时候说哦，神又给了他 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又是十个儿女，说啊，约伯没有损失，而那些牛羊驴的数目都 double blessing， 是吧？对约伯最后他熬过的苦难，结果是孩子又有了，儿女又有了，所以约伯没有损失。那有人就有问题了，那么最早死掉的那十个孩子，他们做错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白白死了？他们算不算是无辜的受害者？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深刻的问题啊。所以这些读约伯记不止这三个问题，这三个大概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特别把它写出来，那些解释跟看法就写在里面，所以大家有功夫自己去看一看这个讲义就好了。好，我们就这样子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约伯记这几章的部分。那现在要请大家翻开圣经了哈。我们的课本就是圣经哈，所以大家来的时候都带你的圣经啊，你那个圣经应该就是读过了嘛哈，今天的进度都读过了。那上次我们是看到第十一章哈，好，对，上次我们是应该看到十二章，但是我只讲到第十一章哈，从第三章到第十四章是他们第一次的这个对白哈，总共一开始有三次的对白。那个对白就是约伯讲一句，他的朋友讲一句，然后约伯又回答一句，这样子，这样算一个 round 哈，算一回。那么第一次的那个对白呢，就是到第十四章结束。那上次我跟大家讲到第十一章，就是第三个朋友索法讲完了。那他们这三个朋友基本的那个想法就是说一人不会受苦，那么受苦的话一定是犯了罪。那么约伯你犯了这么大的罪哈，就是你受这么大的苦一定是犯了很大的罪，所以他们来回跟约伯讲的就是这个。我先问大家，他们讲的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啊，他撞车了，房子给烧了，家里出事了，生意不好了，然后你心里会不会说，哎，这个人一定犯罪，会不会啊？那另外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同一个教会的另外一个，哇，你看他生意很兴旺啊，他那个店一天到晚赚很多钱，然后你看他都很平安没事，孩子也都好好的，那个人身体又棒，这个人一定是神很喜悦他，祝福他，是不是这样想？对不对啊？哎，约伯的朋友就这样想啊，他说，约伯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如果是敬畏神的，怎么可能会变成现在这样子？你如果是敬畏神的话，你的孩子还活着，你的事业还很发达，你看你自己现在在炉灰当中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那就证明什么？你犯罪了。那么现在该做什么？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你只要认罪悔改的话，神就会重新使你兴旺起来，这是他们的论点，对不对？到底对不对啊？我们先跳到结论好了啊，四十二章，对，约伯记第四十二章哈。第四十二章第七节开始我读一下哈，我们先把结论读一下哈，就是最后呢神就说话了哈，他先向约伯说，然后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说。好，四十二章第七节，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啊，这是神下的判语，所以这个判语绝对是正确的，对不对？所以神是怎么说这件事情？ 说这些人讲的对不对？
不对。
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对不对？好，所以本来神是要办他们，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但是叫约伯替他们献祭之后，就神就赦免他们。就他们的这些议论，大家要记得哈，就是用在约伯身上是错的。那议论本身不能说完全错，是的确是有这种现象，但是你如果把它当作是 100%， 你只要看到一个人受苦，然后就说他一定是犯罪，他们这三个人就是坚持这一点，那因此而神就说你们愚妄啊，你们讲的不对。好，现在我们先把那个结论讲清楚，不要读完了约伯记我们还搞错了。我以前遇到一位基督徒，他读完约伯记，他的结论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像约伯这样子自以为意，他朋友说什么他都不听啊。那我们现在读到神的判语了，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班不会有一个人搞错哈。好，那这样我们可以放心来看了哈。好，我们看第十二章开始哈，就是那个约伯他的一些回答大家都有读过吧，我希望你们有时间的话能够多读一遍哈，读两遍。这读，因为约伯记它是第一本诗歌书，我希望你们能够就是 familiar with 这个 Hebrew poetry， 就是能够习惯读惯了，说这个诗的这个题材这个味道哈。好，那我们很快的看一看这几章好了，就是约伯他的回答第十二到十四章哈。一开始哈，十二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了，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就约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用讽刺的语气了。他被刺激太厉害了，这时候开始这个讲话是带讽刺的，说哦，就是你们聪明，你们死亡之后世界上没有聪明人了哈。但是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然后他就接着他做个对比哈，我在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你看这个对句哈，祷告蒙应允的人就是公义完全人啊，被朋友所讥笑的也就是成了人的讥笑哈。好，我这样子的人反而被讥笑，而你们呢哈？第五节其实他是在讲他朋友哈，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哈。一人受苦，那这些安逸的人，这些强盗的人反而他们兴旺哈。然后第七到第十二节呢，就说你们讲的这些道理不对哈，你去问一问，你随便问问自然界的走兽啦、飞鸟啦，这些的话都可以知道说你们这些不对哈。第七节，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话哈。这作诗了哈，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这个做成就是说造成眼前的这种现象哈，就像我这样子的艺人受苦变成这个样子，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造成的，换句话说艺人的确是可能是受苦的哈。第十节，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的手中，神有主权，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试食物吗？所以我听你们的话，我也在做分辨哈。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哈。所谓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那真的那些年老的人就有智慧吗？真的瘦高的人就有知识吗？那你看看你们，你们当中有比我年龄大的，你们真的有智慧吗？你们真的有知识吗？好，从第十三节开始，他就是讲到神的主权哈。所以在神有智慧跟能力。就是这一段呢，是比较从那个负面的角度来看神的主权，就说换句话说，世界上任何人在神面前都站立不住。他举了好几个例子哈，神控制自然界，这些大水什么都在神的手中。那第十七节他讲到人间这些有权能有智谋哈的人哈，都在神的控制当中。第十七节他把谋士波伊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剥去 波伊掳去又使有能的人轻拜，这些政治跟宗教的领袖都在神的手中。二十节，他废去中心人的讲论，又夺去老年人的智慧，所谓的中心人跟老年人。第二十一节，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你知道圣经里讲到那个束腰，束腰就是说得能力，有能力，那个放松那个腰带就是说失去能力，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失去能力，就是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在神的主权当中，而我如今所遭遇的这一切事情也是在神的主权当中，换句话说是神使我遭遇这一切的不幸。第十三章他就继续在那边讲，他对他这个朋友感到非常的失望，第十三章跳到第三节吧，第三节，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你看他很会讲话啊，就说你们一开口就显出自己的愚昧啊，你们干脆闭嘴好了啊，那就算是你们的智慧啊。然后他这第十三章的一到十二节啊，就是约伯这时候心里非常的苦啊，所以他这时候强烈的表达出他对朋友的不满啊，因为朋友讲的话只是在责备他批评他，完全不能够安慰他啊。好，那看第十二节哈，一到十二节就是他对朋友的失望。十二节这样说，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你们所说的这些话只不过是炉灰是坚垒。第十三节开始就说，你们刚刚不是说你们不要说话吗，现在就是说让我说话。第十三节，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当，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这是说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我把我的命挂在自己的脖子上，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必杀我，他讲的是神，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就我觉得神最后还是要把我毁灭，虽然我觉得是 hopeless，但是我还是非讲不可，因为我实在是太冤枉了。但第十六节他抱着一线希望说，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他说也许我这样子非要跟神辩明的这种态度可以显出说我实在是冤枉的，是虔诚的，否则那些真的心里面有罪恶感的人根本不敢说用这么强硬的态度坚持要到神面前去辩明自己的无辜。所以他是用这个角度来说，他说也许我到神的面前这会成为我的拯救，神如果让我说话的话，讲清楚的话，也许神就原谅我，他会重新恢复我。所以这里这一段呢，十三到十九节是说我想要讲话，我要跟，而且是跟神讲。好，第二十到二十八节，他是讲到说神在他身上，神怎么打击他，怎么管教他。二十节开始，我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其实这两件就是一件啊。那有时候你看诗篇、箴言啊，这些作诗的，有的说六件，有时候七件啊，就是七件。两件或一件的话，其实讲的是同一样事情。哪两件呢？第二十一节他说这两，就是第一，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第二，不使你的惊慌威吓我。好，那这两样其实就是一样。就是说神啊，把你的手缩回去吧，不要再使我担惊受怕，不要再使我承受痛苦这样子。第二十二，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前，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你告诉我吧，请你告诉我到底错在哪里，我要知道我的过犯和罪前，就他实在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二十四节，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哦，我们看到这圣经里，特别旧约圣经说，神如果向你扬脸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祝福你，神帮你当亲人，帮你当朋友，他祝福你。神如果向你掩面是什么？就是这里哈，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神不用他的脸光照你，他帮你当仇敌哈，他不祝福你，反而咒诅你哈。下面那一 那些都是讲到说神对他的啊，他自己好像是被风吹动的叶子哈，枯干的碎秸等等，在神的手中受苦，命他的生命垂危哈。好，约伯这次讲的蛮长的，第十四章哈，他就开始对人生感叹哈，因为他自己遭遇很苦。弟兄姐妹，如果人受苦的时候说一些话好不好？你受苦的时候说不说话？受苦的时候说抱怨的话好不好？说完之后会不会舒服一点？就是约伯记给我们看到一点哈，就是你受苦的时候可以说话，甚至你心里面冤屈很大，你也可以说话，甚至有时候觉得说自己真的是太冤枉的，我要向神诉冤哈，你都可以向神诉冤。你看那个约伯讲的话哈，到后来他就觉得说这些都是神要处罚我，所以他对神他就觉得神我到底错在哪里？有时候理直气壮哈，有时候有点埋怨，但是我们刚刚读到那个最后神的判语哈，说你们这些人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就是如果你是出自于诚心信心的话，在受苦的时候人有情绪的问题，那么你说话你就说出来，把心里的苦说出来，神不会因此而责怪你哈。但是就是注意到说有个界限，不要到那个犯罪或弃掉神的地步，但是说你心里有苦，说神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经过这些，我实在不晓得我现在该怎么办，哎，你为什么对我这样，那对某某弟兄就这么好那这些话你如果真的是这是你心里诚实的感受，那你就向神说，只是注意到不要咒诅神的名，不要弃掉神，不要以口犯罪而已，但是你诚实的表达情绪神是允许的哈。那第十四章他就接着就对人生感叹了，十四章一开始一到六节就说人生短暂哈，苦多乐少，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等等哈。然后就说人已经是这么的微不足道，生命又如此的短暂，那神啊，你不必把你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我们这种人身上了，你是做更重要的事情，何必苦苦的要审判我，要为难我。这是他的说话，说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们，又叫我来受审吗？就算了吧，我们只不过是像这样子的人而已。所以他那个时候讲的是很苦哈，而且他有个观点哈，第四节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就说人本来就是污秽的，他做出来事情怎么努力的话也达不到你的要求，既然你不能要求说洁净那个污秽之物里面出洁净之物，那么你何必盼望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都达到你的要求呢？所以他就是在那里有点埋怨，有点放弃哈。好，第七节开始他打一个比方哈，他刚刚说自己像什么，出来如什么，如花哈，现在他讲树哈。第七节他说那个树啊，它如果被砍下来之后还可以指望发芽啊，那个得了水气之后它又长出来了，你虽然把它砍掉了好像死了，它又还以为它死了，那枯树会逢春啊，但是枯花不会。他说我是花，我不是树，我死了就完了，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我连树都比不上。所以他这个时候在讲说我就绝望了哈。他说人也是如此，躺下来不会再起来啊，第十二节哈。但是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第十三节开始那个约伯带了一丝盼望，这个盼望通常是新约时代的人才会有的，就是这个复活的盼望。第十三节他就说神啊，我希望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 释放的时候来到。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说，人死了到底能不能够再活呢？那我是盼望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切征战的日子过去之后，我希望我能够被释放啊。那个征战的日子也是服兵役的日子，或者是说在监牢里面坐牢的日子。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死了之后好像是被关在阴间。那他盼望说，也许有一天我会被释放出来。好，稍微这边讲到一些好像有点复活的盼望哈。好，第十八到二十二节是最后约伯这一次所说的话，就是说我就好像这个山崩了，变为无有哈。这句话应该这样子读哈，山崩变为无有，就是山这么大的山都会崩掉，然后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哈，水流消灭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等等，就说我们人的生命也就是这样子，就算当时是稳如磐石，最后也就没了哈。好，然后说这些都是神使人所得到的，就是神消灭我们的生命哈。二十一、二十二节这样说，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好，这是约伯这一次所说的最后两句话。那第十五章开始是第二轮的这个对白，同样的是三个朋友轮流说话，说完之后约伯有回答。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他三个朋友这次讲话，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异口同声，都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讲恶人的下场。说我们都看到了，这恶人的下场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讲给约伯听。这以利法他应该是比较年纪大的，你看他第一次讲的时候语气还蛮温和的啊，那这一次他就一点都不客气了，他生气了啊。他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以利亚的开场白哈。提曼人以利亚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哈。就说是谁在这边风言风语哈？讲这种话的人绝对不是有智慧的人。这句话就讲约伯了嘛哈。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舌头，换句话说，你是受你的罪性控制而讲话的。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讲的话不是正直的话，是诡诈的话。第六节，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哈，你说出来这些话就是个证据，证明你自己是个有罪的人，而不是我们，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证见你的不是哈。那第七节开始讲说这个智慧，因为当时人有个那个观念，年纪越大，经验越多，也越有智慧。那根据这个原则来推论的话，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出生的人。就是最早出生的那个，他看到了一切，他应该是最有智慧的。所以这样子他来问约伯，第七节说，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过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说你根本不是这样子嘛。看看我们这几个人，第九节，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说比年纪，我们年纪比你大，表示我们人生经验比你多，我们的智慧也比你高，那你怎么还敢跟我们这样子说话哈？所以他是用这样子来讲。那接着那一句话哈，第十一节哈，很有意思哈。而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神这时候有没有对约伯说话？没有啊，那他怎么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这表示他认为什么？对，表示说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讲的话就是神要他们说的，而且他们说的话是温和的话。这约伯他听起来非常的刺耳，心里面很激动，但是说他就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还以为太小。这时候我们稍微停一下了哈。 这个讲话的人跟听话的人会不会是两种不同的感受？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说，我对他讲话很客气啊，啊，那个人怎么那么生气呢？或者我明明讲的是很温和的，他为什么冒火呢？那讲话的人跟听话的人会不会是不同的感受？啊，你看这约伯记就知道是啊，他的这个年长的朋友觉得说我讲的都是温和的话，而且我是替神说话，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约伯在那边听的话都是很刺耳的话，而且心情更加的激动。这也帮助我们说，当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可以比较设身处地一下哈。就是我们都是比较主观的人，因为我们是人嘛哈，会比较主观。那有时候我们稍微想办法客观一点的话，那个说话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好，就这里面很多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哈。好，那我们就再跳一下好了，又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看哈。第十七到三十五节，就他再一次发表言论，就说这个恶人的下场，恶人的下场一定是不好的。以利法说哈，所以第十七节他就这样子说：“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说、传说而不隐瞒的。智慧人就是以利法他自己。”这些都是列祖列宗传下来宝贵的教训，哈。那么跳到二十节吧，哈。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金鹤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好，等等哈，就说这些恶人的话会受到这些攻击，会平安会被夺去，然后他们会沦为乞丐一样漂流在外求食哈。他们的遭遇一定都不好。这些恶人很骄傲，他们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等等哈。嗯，第二十九节好了，我们跳一下哈。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就算他暂时得到，也会失去哈。就说不得长存哈，不得加增哈。他不得出黑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等等哈。这里就讲的是说这些啊、恶人的话，最后一定有不好的下场，也就是约伯目前所经历的啊。那么最后一句话，我们就跳到第三十五节啊。换句话，他说，你心里面想的是这样子，你出来的就是这样子啊。第三十五节说，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那这句话是描写约伯现在的心态，那所生的是罪孽，他现在所讲的这些话等等。好，那么这是第二轮对白，一开始以利法他的指责变得比较尖锐哈，而且是很明显，而且再一次强调他的神学观念，就是说恶人一定会受处罚，恶人的下场非常的明显，这是历代以来传下来的智慧，所以约伯你要听。那第十六章就是约伯他说我不听啊。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说你们讲完了没有啊？这么多话，对，你们有完没完哈？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我呢哈？到底什么东西叫你这样子跟我说话哈？好，第四节哈，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我这些话也会说，动作我也会做，说但是我不做。第五节他就讲到说，可是我呢？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如果是我们换一个地位相处的话，我虽然可以那样做，但是我一定不会那样做。我到时候的话，我就会用我的口来兼顾你们， 我会安慰你们，我会消解你们的忧愁，不像你们现在对我所做的这一切。约伯他的确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只是一时想不通他这次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啊。那第六节是讲个现象，约伯他觉得他很苦，因为他有叛亲离哈，就他的朋友他的亲人一个一个全部都离开他了哈。第七节哈，跳到第七节，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啊。以前的人是说啊，神祝福你的话你身体就比较肥胖一点，枯瘦的话就是不好，所以你们现在拼命要减肥的人不要太瘦哈，你身体的枯瘦要当面见证你的不是第九节他把神当作是一个狮子哈，说主怎么对我呢，他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好像一个狮子撕碎他的猎物一样。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下面就是讲说，其实这一切都是神在攻击我，我知道我承受的这一切，这些痛苦是来自于神的，然后他非常非常的痛苦。第十二节他这样讲自己说，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就是我过得好好的，他来破坏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一个人被立为箭靶子，很痛苦，然后又派了这么多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来射我，这是约伯他的心声哈。他说这都是出自于神，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那这到这里为止就是他描写自己的苦情，自己的不幸，自己的遭遇。那下面那两三句话就是说他 give up， 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你知道以前的那个希伯来人他们遭丧的时候哀哭的时候身上穿麻布，对不对啊？中国人说披麻戴孝，他们也是类似的意思哈。那么就是那个哀伤期过了之后就把麻衣脱下换成平常的衣服哈。他说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这个麻衣是缝上去的，脱不下来了，我把这个悲伤就粘在我身上了，缝在我身上了，永远要与我同在啊。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那个脚就是他的那个力量，或者说他的武器，把那个他的武器丢在尘土，就说他投降了。这约伯讲到这里就觉得说我认命了，我投降了，我斗不过全能者，我一辈子就是要这样子悲哀，然后就会死掉。好，所以他，但是他第十七节哈，他讲完这一切之后，他还是就是坚持自己的无辜哈。他说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好，那么十八到二十二节哈，就他的那个情绪很复杂哈。人有没有可能说一方面有点埋怨神，但是一方面同时他又倚靠神？这两种不同的情绪可不可能同时存在一个人的里面？他说我又有点埋怨神，说我为什么这样子，但是我又觉得我除了倚靠神没有别的出路，我非倚靠他不可，只是说神啊，你不要这么冤枉我，你对我好一点好不好。所以又有点埋怨，但是又非常的倚靠。那约伯其实现在表现出来就是这种情绪，他一方面说神啊，你就对我这样子，我现在就是注定命运注定我一定要苦到底了。但是第十八节开始他又开始说对神有盼望，他要倚靠神啊。他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说他还是转向神，在天上有他的见证，有他的中保啊。那这是看起来矛盾，但是很自然的，而且是正确的，是可以这样子。好，这约伯记他真的是 touch 到说人性里面很 很深刻的东西哈。那你就是我们去仔细读的时候啊，会有很好的体会，有帮助的哈。好，我们看看第十七章哈，继续看一下。那约伯他继续就是讲说他这个心理的状况哈。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的真有细笑我的在这里，我眼常看见他们惹动我哈。第二节就是他现在开始对这他朋友实在很不满意，真有细笑的在我这里。那这些在我这里的那些人是谁呢？就是他这群朋友了。这些细笑我的讥笑我的人就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就是他们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不看都不行。第三节哈，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做击掌呢？他又对神求了，又对神倚靠，对神有信心，说主啊，除了你以外谁肯与我作保，击掌就是作保。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白，所以你也必不高举他们。就是这些人这么不了解我，其实主也是你的作为。那么解铃人还是系铃人哈，只有说主你把这一切都撤去之后，他们会理解我，而你也会重新说判我为义哈。所以这一段是讲到他跟神之间所做的事情啊，他们的情绪哈。好，就第十七章一直到第十六节哈，到十六节有一点讽刺的语气，但是都表现到他心里的状态蛮愁苦的哈。好，第十八章就是第二个朋友，这个比勒达说话了哈。比勒达一开始一到四节哈，他还是就一开始就是责怪约伯，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就说你这样子喋喋不休的要讲到什么时候哈？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器啊？磐石挪开原处。他说约伯，你现在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你讲了半天就是你自己有多好，难道你这么了不起，大地都要为你建器，磐石都为你挪开原处吗？什么都是为你啊！所以他开始对约伯很不满意。那么第五到第二十一节呢，讲的都是他的这个恶人必要受惩罚的这套理论。他说做恶的人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哈，说做恶的人他们的一切会被夺去，然后他们的这些孩子子孙必无子孙哈。第十九节啊，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勿一人存留哈，等等，就是他讲的说这个作恶的人。那约伯现在不是没有孩子吗？就是他的观念是说这个神会处罚恶人，那处罚的各种方法之一呢是使他没有后代。然后约伯第十九章哈，他就继续在那里回答哈，那他又讲到他的那个感受哈。第十九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啊，不一定真的是十次，这十是多数的意思哈。你们这么好几次的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哈。然后第四节就是说，果真我有错，这错乃是在我，什么意思啊？对，就是就算我有事，那我有错，那也是我自己的事。It's not your business. 你们就 leave me alone, OK?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肯罢休的拼命要指责我？说果真我有错，那这错乃在我，就是我自己的事，何况我是没错的。就他一直这样子认为哈。你们果然要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神是神倾覆我，用网罗围绕我。然后他又讲到说他为什么拼命的这样子讲哈。第七节说，我因委屈呼求哈，真的是委屈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哈。你看神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约伯记第一章说神用篱笆围住他保护他， 使一切灾难不临到他。这里他看的说，神用篱笆拦住我，来把我关起来，拦住我一切的道路哈、啊，然后剥去我的荣光等等。不但如此哈、啊，神攻击他哈、啊，第十二节，他的军旅一齐上来，修筑战略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面四围安营哈、啊。好，然后下面他也是在那边讲说，他的亲人这些都离开他了啊，十三到二十节哈、啊，他的弟兄、他的亲戚、他的使女、他的仆人他的妻子都厌恶他，连小孩子，十八节，连小孩子也藐视我。我若起来，他们都嘲笑我，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他单独留下他一个人在受苦。那这时候他说出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心声哈，你看，约伯这时候他。哀求了，二十一节他这样说，我朋友啊，可怜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不以为足呢？他这时候其实是求朋友，那你们就可怜可怜我好不好？他实在这时候很需要一个友情的安慰，但是他一直从他朋友当中得不着，都是一再的指责，一再的大道理，所以他很难过，他说我的朋友啊，可怜可怜我。好，那个第十九章里面有一节是约伯记里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哈，就是这二十五这 Handel 的 Messiah 有用这一节哈。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啊。二十六节多读一节哈，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啊。那么就这两节吧，应该是这个约伯记里面最主要的这两节圣经啊。就这时候他表达了一个说死后的盼望，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 Redeemer 有些传统的基督徒他们从这新约弥赛亚的角度来看的话，说这个救赎主指的是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说在约伯的时代他已经知道说有耶稣基督这个的救赎啊。但你从这经文的本身来说的话，他未必那个时候知道有耶稣基督，但是他的这个救赎主是谁呢？就是上帝，就是神他自己。他相信到最后神会救赎他，会给他一个公道，即使说这一辈子过完之后啊。那我们以前读过这个路德记，那路德记里面那个致敬的亲属跟这个救赎主是同一个字，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跟他做过讲解啊。所以那个你要从那个 redemption 就救赎的角度来看路德记会更有收获哈。好，那这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那这是约伯记蛮重要的一节圣经哈。那
个英文圣经都讲说 in my flesh I was shot， 就是说在肉体之内可以变成，
这
边他
这个翻译就是之外。哦，这介系词的问题哈，对，这没有关系哈，有时候就是一个介系词，他们的那个方法有不同，但无论如何，就是说他会看到神的意思哈。你翻成救赎主也好，翻成神也好，他原文是说救赎主的意思哈。好，那个我想我们今天因为已经到十点半了哈，我不想耽误大家时间，那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哈，就是我们看到第二轮的对白。请大家就是读约伯记的时候，因为它比较短，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多读一遍，就是熟悉一下它这个诗篇的这种写法啊。好，谢谢大家。